We love you, Lord. Give us grace serving you today.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非常高兴又在主日和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在主的圣殿中一起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感谢主，好不好？大家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首先我们来恭读今天的宣召经文，出自生命记七章九节，我们同声开口：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是的，我们的神他是信实，他是守约的神，他施慈爱给我们世上每一个人，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敬拜就有一个喜乐敬畏神的心，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敞开我们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爱、喜乐、生命，
是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洗了全源永自心里，
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
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心里，
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大家一起来，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
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当主爱浇灌我们的心，洗了千眼用慈心意，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慈心意，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永赐心里，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赐心里，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试着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不再忧愁，不再有泪水，让我们有喜乐，有永恒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在现在弯曲背扭的时代，恳请每个弟兄姐妹邀请主，因为我们的心要专注于你，我们要来单单的来敬拜你，让我们完全属于你。
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让我对你忠贞专一，为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完全属于你。让我时常回到加略山，让我不负你的爱情，为我再次融化冰冷的心，让我全心爱慕你。主，我邀请你，恭敬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主，我邀请你，衷心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你，因为你是那永生神。我什么时候能够朝见你呢？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来仰望神，我还要来称谢他。
主，我邀请你，恭敬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主，我邀请你，衷心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让我时常回到加略山，让我不负你的爱情，为我再次融化冰冷的心，让我全心爱慕你。主，我邀请你，恭敬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 衷心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
主啊，我邀请你，
主我邀请你，恭敬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主我邀请你，衷心地邀请你再登上我心的宝座。让我回到那起初的爱，让我对你忠贞专一，为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完全属于你。
是的，我是完全属于你的。感谢主，恳求你常居我心，我要与你合一，因为你是天上的君王，你是万有的主宰，成为我意象。
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我别无爱慕，为主我敬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睡着或睡醒，慈容使我光，成为我智慧，
你是我的智慧，你是我的真言，我愿常常的跟随你，
跟随你在我身边，
因为你是圣父，
你是我圣父，
我是你宝贝的儿女，
我是你子，你常居我心，我与你合一，我不求虚名，也不求富有，你是我基业，从今到永久，为你在我心永远居首。天上的君王，你是我王，
举起我们的双手，
天上的君王，光明的太阳，容我向天乐，我已大声张，我心属你心，永无变更，万有的主宰，成为我意象，万有的主宰，成为我意象。
是的，主，你是我们的意象。我们大家低头，
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这美好的主日，让我们弟兄姐妹再次聚在你的殿中，主，你的圣灵在里面运行，主啊，求你的爱临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邻舍，求主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得智慧，求主融化我们冰冷的心，让我们可以爱我们周围的人， 关心周围的人，也求主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活出爱。主啊，求主做我们的意，求主成为我们心中的王，成为我们心中的意象，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请坐。我们今天是西区的主任牧师许宗义牧师再一次回到我们北区教会来传讲神的信息。我想许牧师多数的人都认识我们知道他是神忠心的仆人。我们今天非常欢迎许牧师再一次回到我们北区教会，我们大家欢迎他。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北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来传讲信息每次来这里我自己都很受激励，在这里也带着你们在西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代表他们向各位问安。我们常常在祷告里纪念北区教会，当我们想到你们在这里的职堂的工作，在这里看见在疫情中甚至继续的成长为你们特别以你们为荣，我们也深信神在北区还要做更大的事。阿们。我们在这里盼望神要继续的使北区教会继续的成长，成为社区的祝福，也能继续的倍增成长所以为你们特别的感谢主很开心能够今天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很非常的时刻一连串的这些新闻里面，最近我不知道还敢不敢看新闻呢不但是没有好消息，都是很非常恶讯无论是令人痛心的一连串的这些枪击案或者是这个有的这些人已经开始叫人心灵很疲惫，好像无止息的这个疫情的新闻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有点麻木了，已经都好像不听见，好像也没有觉得什么，就是像这样继续打下去气候暖化超热的这个气温这些事情，然后最近我们也才听到这个大法院对堕胎的这个最新的判决和更多在外面示威抗议的这些情形这是非常的时刻，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时刻，因为弟兄姐妹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今天开始在北区这里也开始暑期的这个圣经信息的系列来自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老约翰所写下耶稣基督发给当年小亚细亚期间教会的信，我们称这个系列为恩主家书那么因为我们相信这七封信呢带有一个真的是时代性的信息，今天对我们说话。那首先呢很快的一些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里面，因为对这七封信我想很多人也都听过不同的一些讲解历史上有不同的解释。那其中一个蛮出名的看法，可能不少人也熟悉的听到，是一种出自时代论的对这七封信的解释就是把这七封信看为神对教会整个教会历史里的一个预言。就把每一间教会看为好像预表一个教会时代，有多少人听过这个讲解的？有不少人听过，不少人听过。所以多半的时候听那个讲解里面，我们是在哪个时代？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们是在那个多半用那个讲解来说，大部分人说是老底家教会，就说是不冷不热了，所以过去的教会时代都已经过去了。那事实是呢，这个看法呢，这个解经的方式的看法，我觉得是蛮创意性的。但是大多数的牧者跟学者今天都相信，我自己也在内，我觉得可能并不是最适当、最恰当的解经。原因是因为首先把教会和这个教会的历史这七封信把它连上来。那个相连的有一点牵强 啊，那而且呢，有的时候会让人误解，以为好像说哦，我们如果是老底家教会，我们就是看我们这个期了，因为其他期已经过去了。那其他的期，包括比方说早期，我们看到会看到到时候会看到几封信，讲到教会的迫受迫害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受迫害的时候，可能还在未来嘞。所以这个看法可能不太正确。启示录二章七节说，圣灵每一封信都有这样的结尾，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怎么样？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这里他说是圣灵向什么教会？众教会啊。所以其实呢，可能更合理的方式是明白，这里的每一封信不只是对一间教会说，或者是一个时代的发言，而是所有的教会都要一起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一起来领受这一封家书。所以七封信里面，虽然的确对当代每一间小亚细亚的各城市教会有特别的指示，但是这七封信对今日来说，仍然是对每一间今日教会的家书。那还有一件事情要小心的呢，就是不要把这个七封信啊信息看作好像是一种对教会的评语而已啊。因为很多时候你听人讲说，有人说教会这个教会那个，因为听人讲说教会这个或者当然讲到教会这个教会那个的时候，通常都是讲什么比较负面的，而且通常基本上是在讲谁啊？通常基本上是讲教会的同工嘛，对不对？就像这个，通常在那时候，我们国家这个政府，这个政府那个，通常讲政府这个政府，通常就是骂谁？骂总统啊，骂国会议员啊，骂法官啊，就是。但所以呢，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批评性的一种态度。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个是对教会的家书的时候，谁是教会？谁是教会？谁？我们是教会，谢谢姐妹子，我们是教会。是任何时候人在外面批评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们，就像批评我们自己家人一样，真的。因为我们是，这是为什么每一次教会求主怜悯，教会出丑闻的时候，每一间教会都痛，我们一起受伤，我们一起感觉到啊，求主怜悯。所以我们是教会，讲教会不是只讲传道人、长老、执事、族长，而是每一位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说选择用恩主家书这个题目是，就是提醒大家，里面每一封信都是主耶稣对着他的教会每一个人，从老到小的训诲，是关乎神家里每一个人、每一家、每一个小组、每一间教会的书信。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七封信的第一封，但是之前呢，既然就是介绍这些，我也从这个启示录第一章也稍微简介一下，所以我们看一下整体的背景，好吗？所以我们来看，首先的这一部分是怎么样领受恩主家书的警戒啊？从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来看，这是这个启示录的开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什么？日子近了，因为日期近了。听见又遵守的人有福了，日期近了。这里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个听见还要加上什么？遵守。Okay. 通常在一个像这个国庆日的长周末啊，主日早上还会在这里来一起很忠心来敬拜的，都是渴慕神话语啊，喜欢听讲道的人才会坐在这里。但是喜欢听讲道，不表示我爱主，不表示我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因为圣经里还讲到一些人，不好的人也喜欢听讲道。你知道圣经里最著名喜欢听讲道但是很不好的人是谁？希律王。哦，他很喜欢听讲道，他最喜欢的讲员是谁？施洗约翰。然后他怎么样？把他头砍了。他很喜欢听讲道的。所以光就是喜欢听讲道不表示我跟主有好的关系，要听见又要怎么样？ 遵守，听见又遵守的人有福了。然后他说因为日期近了，紧接着看第四到第六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被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从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给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老约翰在这里就把它化为一个像祷告式。在这里呢，和合本里特别讲到的一句话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甚至有诗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对吧？大家很熟悉这个。但是其实这里可能更好的翻译，如果你留意像英语的译本的话，或者比较新的中文译本，他会把它翻译什么怎么样，就是说今在昔在即将再来的神，那个最后的那一部分呢，是一个进行式的。所以新汉语译本的这个翻译就是说，是今在昔在来临中的神。他的最后一部分说的就是说是正在来临，可以说是什么呀？正在途中的神。这是今天我们的事实。很容易让我就想到说，哦，已经两千年了，这什么时候会来？可能不一定了，很难说了。我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他说是正在途中的神，这是一个警戒性的。紧接着启示录的作者介绍自己，从九到十一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你将所看见的写在书上，并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和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这里呢，启示录的作者，我们一般的话说，保守的圣经学者都相信这就是使徒老使徒约翰啊，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去过拔摩海岛的啊，去看过那边还有一些著名的遗迹在那里，在岛上受圣灵感动所领受的末世异象。他也同时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与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在这个七封信里面，我们一再要看见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与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一同有份，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不怕苦难，我们不怕苦难，因为我们是与基督的患难和忍耐有份的。要与他一起受洗的意义，就是我们一起从他同主同死，也怎么样与主同复活，所以我们不怕苦难。紧接着也说十九到二十节说，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的，就是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这里很多细节就很快的讲一下而已。发给教会的使者这个话，如果你看一些英语本，他甚至会说是发给教会的天使。因为那个在希腊文里面，天使和使者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它可以翻，两个都可以翻，都是正确的翻译法。但是当你仔细看经文的背景的时候，这里应该讲的不是发给教会的天使，而是发给教会的使者。而谁是这些教会的使者？谁是这七星呢？应该我想最合理的理解是，这七星代表的是，这使者代表的是教会里的同工。这不只是牧师和长子，这是教会里同工，他们是主手中的明星，神要用来照亮。然后而教会是神所使用的灯台，正如北区教会在这里成为我们在乌伦这边的重要的一个灯台。今天有这么多人涌入这里，看见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是有心意的。我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灯台，灯台不能埋没的，不能摆在斗底下，不能摆在桌下头，灯台一定要怎么样，要被高举起来，人才能看得见，才能够看见光。所以这七封信里面也都有一个一定的格式，很简单的来说，每一封信里面都有讲到怎么样的更深的认识主自己啊，每一封教会里面都会讲到说，主耶稣自我的介绍自己， 他讲到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每一封信都会讲到这句话，主知道，我知道，就是主知道的意思，也就说明了主关心每一间教会的光景，他也深知每一间教会所面临的难处。每一间教会，几乎每一间都会讲到一个要悔改的话语的鼓励，每一个教会都有需要悔改和成长的必要。那我们待会看到这个对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这样说的，最后有一个邀请和应许，你们要得胜，要与我得胜，神呼召他的每一间教会与他一起得胜。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来自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主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好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那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来祷告。主，谢谢你把这个话语赐给我们，求主今天对我们说话，也借着这个系列的信息对我们的教会说话，叫我们真的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也帮助我们的教会一起成为那中心的灯台，靠主得胜。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请坐。我们现在要开始看的，就怎么样在这里把主对以弗所教会要说坚持在主里不倦的相爱。启示录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刚才读到，他是我们首先看到他主介绍他自己，他说他手里拿着七星，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主说：“我知道，我知道。”表明了哪怕别人看不见，或是不知道，神的儿女为主的辛劳，默默的耕耘和祷告。为了福音和教会的忍耐，为了教会的合一所做的努力，甚至于为了主的原因所吃的亏，所被人误解，这些怎么样主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讲到说什么，亲爱的弟兄，你们要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因为知道怎么样，常常竭力多做主工。那很熟悉的怎么样，因为你们在主里的劳苦怎么样，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深的一个期盼，都是听见我们的父神有一天要对我们所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做得好，进来分享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这个是我们，所以也注意到一件事情，主在对以弗所教会说话之前，主在这些信里也是用同样的一个模式，主先赞赏，然后再怎么样，然后再提出需要纠正的地方。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总是先以鼓励性的话语，然后再怎么样，再做出适当的纠正。紧接着主又就指出了，主讲到了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当初怎么样的劳碌忍耐，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他们也是有一个辨别的心，他们对主的话语下功夫，所以他们能够试验和辨别那自称为使徒但是其实却不是真正使徒的，不是每一个人打着 啊，圣经的这个标语的人都是什么？都是来自神的仆人。但是他说，以弗所的教会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圣灵上有这个下这个圣经上有下这个功夫，他们知道，他们能够看得出假钞，什么是假钞，什么是真钞，他们看得出什么是真的教导。所以这个是重要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继续在神的话语长进。主称赞他们，但是什么？主说他们有很重要需要改进的地方。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二章四到五节，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那里挪去。这个话严厉，是不是很严厉啊？这个很严厉啊！前面讲的那些劳苦，讲的那些很称赞的话，大家还觉得心里还蛮不错的，感觉还蛮不错的。突然讲到这里，说什么？你已经从哪里坠落？教会不可离弃起初的爱，就是如同从在主里的坠落。起初的爱指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学者相信，这是指着教会对基督的爱。在他们强调那个起初，有人相信认为说这起初也可以翻为第一，那他们就从这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来看。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说这是第一优先最重要的爱。那最重要的爱是什么？要爱主我们的神，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说这是以弗所的教会虽然忠心的忍耐为主劳碌，却没有真正的足够的从心里爱主。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也有一些学者相信有不同的看法，他指的这样，这里讲的是教会里对弟兄姐妹们对人的彼此相爱，也包括了对失丧灵魂的爱。这样的看法呢，认为说是以弗所教会这种嫉恶如仇的这个态度和辛劳呢，可能使人呢对，就是教会对人失去了爱心。你说有没有可能？我觉得 也很有可能，也很有可能。但是其实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对，哪一种看法比较对？其实啊，我觉得这两种看法不见得需要分开嘛，对不对？不见得需要分开。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就是不爱那看不见的神，对不对？约翰一书这样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了。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是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必然会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命令。所以最佳的看法应该是他们对爱心上，就是爱神爱人的上面的爱心上，不需要把它分开。爱神就不能够不爱人，因此在爱神跟爱人上面他们都有了亏欠，在爱心上有了亏欠。真正来自主的爱，爱神的爱是畅通的，也会爱人。因此有人说他很爱主，但他不爱人的时候，这就显明了那个爱是有问题的。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显示了什么？不辞辛劳，凡事忍耐，又按着真理辨明忠心的服侍里，爱没有爱心的话仍然不够，而且不但不够，是很严重的缺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了这样的情形，大家很熟悉的，我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什么明的罗想的拔一样。或者说我又有先知讲道之能，懂得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还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如果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个很难想象的，那样多可惜，多可惜！如果拥有方言和讲道之能，拥有移山的信心 ，OK， 然后还有什么样？而且还愿意为着扶贫牺牲自己，但是若是没有爱，对自己怎么样？没有益处。请注意啊，这不是说他们的服事对别人没有益处。那个服侍还是有好处的，还是在建立别人的，但是错过了什么？错过了，所以对自己心灵的造就错过了，错过了，因为没有爱。他 他们的服事因为缺爱不能够造就自己的心，甚至影响自己在永恒里的奖赏。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会失去爱心，这有很多的原因，我想带大家思想几种情形。第一件事情，圣经里讲到的是什么？圣经里讲到说，不法的事增多可以使人的爱心冷淡。大家听过这个？在马太福音里，是主耶稣自己讲到说，你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他说那时候会有许多人跌倒，也彼此陷害，甚至彼此憎恶。他说有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但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终结才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外面有很多诈骗的一些事情和欺骗的事情，知人知面不知心。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的时候甚至有些人被诈骗了，或者有的人在做爱心关怀的时候觉得被人利用了，那个被人利用的感觉要怎么样？很不好，是不是很不好？但是你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的这个话，把那个不法的事紧接着，但是在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说明了一件事情，信徒的坚忍不是只是忍耐外面的苦难而已，那个坚忍包括是为了福音的见证的忍耐而不辞辛劳，不只是忍受苦难，而是爱心的坚忍到底，继续持守爱心。除了这个我们之外，我们还想到一个情形，就是有的时候人失去爱心是因为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自己而使我们在爱心上退缩了。鲁伊斯 C.S. 路尔在他所著作的四种爱里面，他这样讲了一篇，我在这里读一下。他说，爱任何人事物，你的心都可能会受折磨甚至心碎。你如果要保证不受影响，你只好不把心交给任何人，甚至宠物。你可以将用嗜好或奢侈品把你的心包扎起来，避免任何感情的牵扯，把它锁在自私的骨灰盒和棺材里。但是在那棺材里那表面安全漆黑极尽不透气的地方，你的心会变质。他说他虽然免于破碎，却会硬化成为麻木不仁无可救药。他说避免这个悲剧的其他途径就是毁灭，除了天堂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可以不因爱而受苦的，那就是地狱。鲁伊斯在说的是什么？他说就是当人怕爱怕受伤，于是把爱把自己的心呢，把它用宠物或者是奢侈品，就是爱那些东西，或者是干脆什么都不要爱，因为不要受伤嘛，就把它就他说就把它放在棺材里一样。他说是的，他说只要你愿意去爱，你就会怎么样，就会有受伤的危险。他说但是你如果是把心把它锁在那个地方的话，他说什么，那个心会怎么样，变直变硬。他说没唯一一个可以因为爱而真的所谓这样 不去爱的地方就是地狱。他说那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卢云曾经这样的说，而且在讲之前，就是这个受过伤的心很容易使我们导致爱心的退缩，因为我们怕再次的受伤。但是放弃爱并不会使我们的心安全，反而造成的是心的死亡。但是这样的受伤呢，很多时候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对所爱的人的失望。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你感觉到所爱的人叫你失望，使你不确定你还能继续去爱啊？卢云这样的说，我很喜欢他这里所说的。他说：“唯有神的爱是完全的，世上所有其他的爱都有缺陷。我们的内心对真爱有无法满足的一种渴求，我们等候的是那个真正完全的爱。”显明了我们受造就是为了这完全的爱，所以让我们不要在彼此身上期待完全的爱，那是内在渴望的一种误导。你只要将你的心门对准 那唯一能够带给你所渴望完全之爱的来源。将你的心对错方向，只会带来失望、后悔、痛苦，甚至造成别人的悲哀。要明白，我们给彼此那不够完全的爱，仍然是可贵的，因为它是那更大之爱的一小部分。不完全的爱将我们指向那完全的爱，我们仍然以感恩的心接受彼此不完全的爱。正如筵席中开胃的小菜预备我们领受那等候已久的大餐一样，小菜原本就不是要满足你的饥饿，只是整个筵席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约翰一书这样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我很喜欢卢云讲的这个话，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将那个完全的爱的期待放在彼此的身上，无论是配偶、父母、儿女，然后当我们发现对方令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的心破碎了，觉得不行。但是我们不了解的是，完全之爱的对象的期待对象只有一个，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我们也不需要小看彼此那不够完美的爱，那仍然是宝贵的，但是那只是开胃而已，它是指向最后主会要真正满足我们心灵饥渴的大爱。因此我们因不完全的爱所产生的受伤，总是反映出我们内心的恐惧，我们怕我们好像没有被爱。但是不要怕，因为圣经一再地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有一位深爱我们的神，甚至为我们流血舍身的神。所以爱里没有惧怕，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完全的爱将惧怕除去，惧怕带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以完全，未得以完全。我要跳过这下一部分，在这里爱的真相总是透过爱的行动显明出来的。不久以前我跟师母经历了一次爱的飨宴，有的时候你有经历了一些，你觉得哇，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时刻。我们教会英语堂有位姐妹要离开，英语同工给她办了一个欢送会。这个姐妹在西区教会十多年，她不是平常站在台上服侍的，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她，但是她的默默爱心的服侍，知道她的人知道，在小组在青少年当中的服侍。她决定搬回老家去服侍照顾父母，那天晚上就是请了一小群跟她最亲密的一群同工们。在参加那些这个欢送会里面，有丰富的服食物，也有同工创意的一些游戏。那你想，大家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欢送里，大家心里都有一点做了一点准备，要对这位姐妹说一些感谢的话，所以我们也不例外，都做了一点准备。但是那一天晚上令我们惊异，叫我们最感动的是欢送会的最后一段里面，我们虽然都做了一点准备要向她说的话，但是我们的准备跟这位姐妹所做的准备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她在一个游戏，她带我们玩一个游戏之后，她要向每一个人说话，于是拿出为了每一位参与者写的满满一页的从心里发自的感恩和祝福。那每一页你一听你就知道是那种可能花了很多天才写出的。他说他几个月以前就开始准备了。他说的话让我们惭愧，因为我们对他说要什么时候的话没有像那样的去准备。但是他花了，就他说出来，哇，我们大家都流泪的，就听他的这样的。你知道那个爱的特质是什么？那个爱的特质是有心，是不是？爱的细腻里就是他特别的带出那个心意来。所以那天那个爱心的显明和流露祝福了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就想到这就是这位姐妹，她的爱就是这样。爱的真相是透过爱的行动显明出来的。爱不只是热心，更是甘心。爱不只是苦心，更是耐心。爱不只是关心，更是用心。 而且这样的爱你知道吗？有感染力。当你从我们那天从那个跟昌峰中回来以后，你有一种感动，就觉得说我们也要学习这样的去爱人。因为那个，因为领受，我们领受的爱使我们更觉得我们也能够学习去怎么样去爱别人。这就是爱的第三个问题。就觉得我觉得我们失去爱情的原因是因为爱的形式化和公式化，不是吗？很多事你知道，我跟师母有一些习惯是，比方说我们通常礼拜一是我休假的，所以礼拜一中午通常早上多一些灵修的时间，中午我们就一起出去我们约会，这是我们一起约会的习惯。那我通常对这个我们约会的习惯我还蛮自以为荣的，因为嘿，我们还在约会也不错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约会，师母就说，就两个人就在那边吃东西，他就说，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吗？就是来出来吃东西吗？因为约会不应该只是吃东西嘛，对不对？因为你看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嘛。但是我已经公式化了，所以只是反正我们已经在约会了，已经很好了。但是他需要就是好像就显明了我还不够用心，对不对？这是事实的，不好意思弟兄们，如果让你难堪的话不好意思，我们都需要努力，都需要努力。但是这就是看见什么，我们可以有动作但是没有心，心很容易跑掉啊，是不是？心真的很不容易跑掉。而且我们今天的世界在鼓励训练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做那种一心多用的人，你知道吗？我一心多用是很危险，因为一心多用是跟爱是违反方向的。一心多用的心不好，不容易敬拜，一心多用的心不容易去爱，一心多用的心很容易使爱形式化。所以主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不只是要他们恢复起初之爱，而是寻回起初的爱心里面，不只是恢复，而是让爱迈向成熟。有的时候人会做出令我们痛心伤心寒心的事，叫我们灰心，但是起初之爱不是只是因为起初的爱，老实说最起初的爱的时候，通常我们会爱一个人是因为什么样？一开始因为什么原因？对方可爱嘛，对不对？对方，那有的时候爱心丧失，就像对方开始发现怎么样？发现对方不是那么可爱了。OK， 那是错过爱心。然后这个之后呢？这个爱可对方不够可爱的呢？那还有一种人在重爱心的倾向，就是理想的思想、理想主义，使你继续的去爱。但是理想主义有的时候也只能做那么久。所以对方的可爱和理想的基因都不够，甚至有人说。他们失去了对某些人的敬爱，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对某些人过去的看法其实是基于一种理想主义，现在是真的看透了这个人了，所以实现了，看到人的真相了，是不是不爱了？感谢主，主没有这样对我们啊，因为主看透了我们，仍然怎么样？仍然爱我们。但是那样的爱是爱的泡沫化了，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的爱是基于我们以为爱的对象的完美，其实不是。寻回爱不只是恢复，而是爱的成熟。因为你的爱不只是单靠你的对象的可爱，或是你自己爱心的理想度，而是需要一种更高的爱，依靠那个爱的源头。因为神就是爱，那我们爱，因为神先什么？爱我们，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爱，是甚至能够爱仇敌的爱，是必须要有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所以路加福音里主就说什么，你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呢？就是罪人也爱他们的一些人，所以你们都要爱仇敌，那才会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是路加福音六章的话语。这样的爱，爱仇敌的爱在我们里面吗？我不知道，你没有在我里面。爱仇敌的爱怎么去爱啊？这样的爱一定要领受才会有的。这就是回到罗马书里面，圣灵将神的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罗马书五章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按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那所站在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在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怎么样将神的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样的浇灌需要我们常常的留意。这是为什么我们这其实是灵修默想，或者是我们在写灵修札记里面最重要的地方，是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在听到的时候，你不只是能够知道更多的知识，而是你要再一次的领受，看见到神对你细腻完全奇妙的爱。神甚至会爱我这样的人，神甚至这样的忍耐我，包容我，怜悯我。这个爱的浇灌使我能够怎么样去爱人，甚至人不可爱的时候，甚至理想主义破碎的时候，甚至去爱仇敌。因为什么呀？因为有主的爱在继续的怎么样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是破碎的，所以那个爱会漏，我们会漏，但是因为主继续的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继续的有怎么样福杯满溢的爱涌流从我们的心里出来，能够活出爱来。圣灵的同在是我们蒙爱的证据，因为圣灵使我们证明我们是认识主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浇灌我们的心田，联系我们的，叫我们同心，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去爱。我们需要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不至于因为有爱而干渴。我们虽然是有漏洞破碎的容器，但是圣灵保惠师的服侍最重要的服侍就是爱的服侍。他将爱带给缺爱的世人，我们从缺爱的老我成为了蒙爱的神的子民。圣灵使我们能够继续的去爱，因为他的洗礼、内住、印记、充满都是出于神的爱，叫我们悔改成圣，继续的勇敢的为主而活，继续的勇敢的什么样去做牺牲的爱，继续继续的为爱冒险，去爱仇敌的，不是为爱冒险，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退缩，而是继续因为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叫因此圣灵对我叫我们所说的话，凡有耳的怎么样就应当听。我是这样的爱，我们才能守住教会的灯台。这里讲到他说，如果这个教会灯台的见证缺了的话，主说 我要将你的灯台从那原处挪去。而且他又之前，我们之前读到他说他是行走在灯台中间的主，也就是说神在我们当中行走，看到我们所做的，我们是不是有爱。有爱的时候你就看见教会里有美事，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服侍和关心，别人为彼此想到的祷告，注视在这灯台之间的救主，而警惕我们彼此那灯台被挪去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小组继续的有爱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的有心为福音朋友，因为我们就明白我们的小组不是只是为自己人的，不是只自己就老同工聚在一起，而且继续必须要有空位给新朋友，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倍增成长。北区教会就是这样成为教会的，从一间的小组成为两间的小组，成为了四间的小组，我们不能丧失那起出来，我们继续有那爱灵魂的心在我们的心里，看见别人也领受的爱而被那个爱的改变。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继续的坚持的去爱家人、爱弟兄、爱邻舍、爱我们四周围的人。当我们自己的爱不够的时候，我们很诚恳地到主面前说，主啊，我爱不足，求主帮助，愿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为主一起向世界的活出爱。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说得胜的就得享生命树的果子。那生命树的果子说明了就是什么，就是神自己起初为我们预备有生命的祝福。我这里有些东西没有讲到的，像那个尼格拉党的一些什么事情的话，下之后还会再出现，所以下次可以再继续的听。但是我们今天一起学的是主，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一起的那个活出来。我们一起来用这首回应诗歌来回应。我请敬拜团带了上来带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请师母来带我们好吗？我们从起立，
我们请师母来带我们这一首回应诗歌《活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 还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请坐。我们在教会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在北区教会，我们一起领受圣餐。我们欢迎每一位已经清楚地认识主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并且按照教会的传统已经受洗，透过洗礼来见证你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的人，与我们一起领受圣餐。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或是你还没有受洗，我们好高兴今天你跟我们一起在一起敬拜，但是我请你，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暂时不要领受圣餐，只等到你自己也清楚了领受那份爱，并且透过洗礼见证那份爱在你的心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更有意义的与我们一起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如果是不是每一位可以领受、愿意领受圣餐的，都已经拿到了？如果有需要的没有拿到的话，举手，我们的招待可以拿过来给你，好吗？我们在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把上面的上层剥下来，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也同样的，如果你自己有准备的圣餐，跟我们一同领受，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是一份主爱的飨宴，这就是领受圣餐，就是我们领受主爱的一部分，因为主是这样为我们舍身的。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同心的领受主的身体。饭后主耶稣又照样拿起杯来，我们请撕开下一层啊。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再一次的，也是这 爱的响宴的一部分。主为我们饮了苦杯，把福杯留给了我们，叫这福分和爱不但给我们领受了，要从我们的生命里涌流出来。我们凭着感恩的心领受主的杯，洗净我们的罪，也领受主生命的祝福。我们一起凭着感恩的心同心的领受。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爱赐给我们，浇灌我们，透过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叫我们这群不配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叫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求主洁净我们，洁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心中不讨你喜悦的意念，除去我们的罪，叫我们也宽恕人，如同你宽恕我们一样。谢谢主你奇妙的大爱，谢谢主你爱的浇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领受这份爱的响应之后，能够继续的活出主的爱，活出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们，也在最快的未来里面也认识主你自己，也领受这一份主你无比的爱。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请坐。
感谢荀牧师给我们传讲美好的信息，提醒我们在主里面要不断的警醒自己，不单做喜欢听到的人，而也做行道的人，也靠主能够添加我们的爱心，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是要来报告一下北区的一些家训。那么在报告以前呢，我们先问一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北区来参加敬拜的新朋友啊，如果有的话，请你能够起立做一个简短的介绍。请问这边有没有？好，那么没有的话，那么中间请问有没有？好，然后呢，这边有没有？好，那么今天呢，看来大家都是老朋友啊。那么如果在网络上呢，有第一次在我们北区参加网络敬拜的人呢，我也代表我们教会呢，能欢迎你。希望呢，以后你能够常常的和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就有简单的几个事项报告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们夏季新生命学院呢，是从7月3号到8月28号开始，那么是基督徒生命要素。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踊跃的参加。然后呢，第二项呢是在我们的7月5号周二和7月6号周三呢，我们有这个网络的祷告会，而且呢也在实体也有晚上是7:30到9:30呢举行。那么在这个 Zoom 的这个号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周报的夹页啊。然后下面一项呢，是我们儿童暑期有一个儿童的诗班，是每天每周五的晚上7:30到9:30呢在教会举行，到时候呢会有一位有恩赐的音乐毕业生能够带领。那么9点到9:30呢还有这个游戏和活动，那么家长呢请准时的在9:30的来够把小孩接走。好，最后一项呢是在我们7月10号有一个7月10号到8月28号有一个儿童施工他当时会有一个儿童计算机编程的课程。那么逢主日的下午是1点到2点在100号教室呢有一个1到5年级儿童编程这样的课程。那么报名费呢是25元，只限呢10名付款报名者。那么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请与这个王城女姊妹呢联系。 好，那么其他周报的事项呢，就请大家自己来来查阅。那下面呢，请我们来一起呢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你在高处观望我们在这世上的旅途，求你掌管我们的生命，用你的大能的手庇护我们，使我们不致跌倒。就像诗篇九十一篇中写道：“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父啊，在美国境内最近连续发生这样的枪击案，有很多失去亲人的家庭，求父啊能够特别保守和看顾这些家庭，能够安慰他们，同时也能够坚固在当地教会弟兄姐妹的心，在主里面依然有盼望。也求父能够特别保守在乌克兰战事一直在继续的进行，求父啊能够看顾，让当地的这样的领导的人有怜悯心，也让这样的战事能够真的是能够尽快的能够结束，让大家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这样的平安的生活当中去。也求父在这个时候能够特别赐下安慰，能够当地的教会能够有成长，能够让大家能够见证真的是主的大爱。父啊，真的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教会一起开启了这样的共同查经的活动。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的这样的阅读，求父能够继续保守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阅读神的话语，每天真的是用神的话语来为我们提供力量。也求父能够保守我们教会的牧者、同工、长职，还有我们的小组长，能够一起在这个我们主里扎根、爱里兴旺这样的意向里面，能够共同的和我们北区教会一起成长。也求父能够赐给我们清楚的意向，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未来我们要如何的成长。求父啊也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在病痛中的肢体，未传道的母亲她的肺癌的治疗，求父能够继续的保守。也特别感谢父能够赐下治疗她，能够让她现在胃部的这个肺部的肿瘤已经真的是缩小了90%，求父能够继续的看顾和带领。我们弟兄欧尚黎弟兄他的父亲依然在这个中风以后的这个康复当中，求父能够继续的保守和看顾。还有能够看顾我们戴佳慧姊妹他的二哥不幸的去世，求父能够赐下安慰给他们的家庭，同时也保守他们的家庭真的是添加他们的智慧，能够认识主。也求父能够特别的保守和看顾Nancy 的姐姐慈琳，她继续在康复当中，还有这个朱国立伯母也在复健当中，求父能够特别的保守。我们最近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患上了这样的新冠的病毒，也在康复当中，求父能够添加他们的力量，让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健康。我们假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家庭在外出，求父能够看顾他们的旅途，他们的脚步能够是有平安，能够有喜乐，同时在这样的旅途当中能够让大家能够真的是享有这个家庭的这样美好的关系，美好的交通和这个沟通和交流。下一周呢，马太牧师和这个吴立兄弟兄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传讲信息，求父能够告他们的口，准备他们的心。真的是我们蛮有恩典的父啊，求你每日能够亲近我们，赐给我们信靠你的心，让我们能够活在美好的盼望当中，让我们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在主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成为合主心意的器皿。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下面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唱祝福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带来奇妙大爱的浇灌与我们众人同在，帮助我们继续的让那起初之爱能够继续的被活出来，更成熟、更忠诚、更像主自己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加倍的爱我们的主，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爱世上的灵魂，使北区教会继续的成为一个充满主爱、活出爱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请坐，我们默祷以后散会。